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天，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发生在2001年除夕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的总导演是谁。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 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三年半，围棋教师谢万猛被截入广东四会监狱；辽宁傅立华被非法判刑三年；河北保定满城县第三任610主任张雪冰迫害法轮功，罪责难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谢万猛先生2019年5月28号被深圳罗湖区警察入室绑架抄家。2021年4月1号，谢万猛被深圳盐田区法院网判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9月27号被截入广东四会监狱。谢万猛今年37岁，湖北随州人，是深圳某培训机构围棋教师。2019年5月28号，谢万猛在租住房内被深圳罗湖区警察入室绑架。警察抢走10000元左右现金、电脑、手机等，房间内所有私人物品去向不明。据说谢万猛在深圳粘贴法轮大法真相不干胶，被监控追踪至出租房。谢万猛被非法关押在深圳罗湖区看守所，后又被转到深圳盐田区看守所。2019年11月，谢万猛被深圳盐田区检察院刘小娜诬告到盐田区法院。2020年10月29号，谢万猛被盐田区法院非法庭审。谢万猛的律师提出宪法和联合国关于信仰的决议时，遭到审判长段辉几次阻止。段辉称不允许提宪法，说这是刑法的问题，不允许提联合国在宗教方面的决议，说这是在中国，按照中国法律，不允许提出法轮功定性问题，律师只能在现有法律提出对公诉人指控罪名成立与否的前提下进行辩护。在庭审过程中，段辉叫停律师陈述，不允许提出相关法律法规，律师不同意并且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段辉叫法警要把谢万猛的律师驱逐出去，律师只好停下来了，当庭没有宣判结果。2021年4月1号，谢万猛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谢万猛上诉到中级法院，法院枉法裁决，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法轮功学员傅立华女士2020年7月10号在家中被大连西岗区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一年多。2021年5月，傅立华被大连甘井子法院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20000元。2020年7月10号、11号，大连市公安局政法委统一制造恐怖气氛，对大连市旅顺口区、金州区、瓦房店市、普兰店区、庄河市、甘井子区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统一绑架抄家。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绑架，至少7名法轮功学员在12月份左右遭普兰店市法院非法判刑，其中大连市金州区杏树镇法轮功学员杜永峰被非法诬判9年，长海县小长山镇法轮功学员张春凤被非法判刑7年，瓦房店盐店乡法轮功学员范永梅被非法判刑4年。据明慧网报道，张雪冰50来岁，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满城镇南陵山村人，他从1999年至2005年任本区610副主任，竭力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配合两任610主任设立洗脑班，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2000年， 张雪冰配合第一任主任陈承德设立区党校洗脑班，把该区内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劫持到区看守所、保定拘留所非法关押，一部分被关在区武装部临时洗脑班，强迫转化，逼写三书。几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人人被逼迫交钱、交大法书等，韩占禄、魏宜斌等六人被非法劳教。2001年3月，张雪冰配合第二任主任梁民设立东马洗脑班，他与梁民自觉迫害本区法轮功学员，致使王金玲、刘冬雪、马文和三位学员被迫害致死，殷凤琴、韩占禄等22人被非法劳教，王岩、李月然夫妇、刘冬雪等9人被非法判刑，多名学员被绑架、抄家、毒打，十几名学员流离失所。2005年，张雪冰被提拔为610主任，他任正副主任10年间，操控区公检法司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疯狂绑架、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强制转化、勒索钱财，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宣传工具造假、污蔑法轮功，逼法轮功学员念事先编好的诬陷大法之词，录音录像后，在电视上滚轮式的播放，胁迫广大民众参加污蔑法轮功的签字活动，胁迫学校师生组织看污蔑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图片展，召开揭批法轮功大会，歪曲事实，煽动仇恨。以上对法轮功学员的种种迫害，张雪冰作为610头目都逃脱不了罪责。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在博登湖畔三国九城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法轮功学员于10月2号和3号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共同拥有的博登湖湖畔九座城市举办了信息日和汽车游行活动。过往路人经过真相点时，有的自行选取真相资料仔细阅读，有的和学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讯息，有的径直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有的当场学练功法，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好，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请帮助制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和展板出现在博登湖畔三个国家九个城市。从德国的康士坦茨、路德维希港、于伯林根、梅尔斯堡，到和瑞士隔湖相望的腓特烈港、旅游城市林道，经过奥地利西部的布里根茨，到瑞士的小城洛尔沙赫和罗曼宗，绕湖一周，伴随着展示信息，法轮功学员在热闹的市中心、火车站旁及湖边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在中国遭到的残酷迫害。2021年10月2号，在瑞士小城洛尔沙赫，一位路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缓慢圆的功法演示，说他们看上去是如此的平和。10月3号，在德国最南部的大学城康士坦茨，一位女士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横幅和展板，驻足向法轮功学员了解更多的讯息。她说，我看到了关于活摘器官的内容，这让我非常伤心，我希望能了解更多的讯息。已经退休的汉斯主动签名要求制止迫害，他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非常严重的犯罪，是大屠杀。 他希望通过签名能有更多来自西方、来自全世界的力量制止中共的迫害。格雷佩尔女士看到活摘器官的讯息后，马上驻足了解情况，并签名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她边签名边流泪。谈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2年来的迫害，格雷佩尔女士认为不能允许这样做，没人有这种权利打压不同想法的其他人，威胁他们的生命。如果一个政府干这种坏事，他们就是很恶劣的人，与神背道而驰，属于要淘汰的人，必须制止他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71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
中共要血肉长城，您愿做人肉砖瓦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日前，中共党魁在中共百年党庆时说，中国14亿人民将以血肉建筑长城，抵挡世界对中共执政当局的挑战。这句话目前还在网络世界热传，引发了广泛热议。中国人民真的愿意为了中共当局的生存去当血肉长城吗？中共官员的家属和子女愿意给中共当血肉长城吗？事实上，有一点在世界同盟协议中明明白白清楚地写着，那就是世界同盟是对中共当局的挑战，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不仅如此，世界同盟还要保护中国人民，清算中共的同时就是在保护人民了。而中共打着中国人民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故意糊弄中国百姓，偷换概念，用人民来挡子弹。首先，14亿这个数字就是在牵强的凑数罢了，因为目前至少已有3亿8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打开海外退党网站就可以看到，超过3亿8千万人已经知道了中共残害中国人民的历史，相继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人绝不愿意成为捍卫中共暴政的血肉长城。也就是说，近30%的中国人民明白了共产党的真相，拒绝继续为中共当局效命。再者，加上躺平族青年一代正在用无声的行动反抗中共的控制，这些年轻人也大多不想为中共当血肉长城，所以中共宣称的14亿人只能说是虚张声势，一厢情愿地在为自己的执政危机来壮胆。另外，血肉长城在中共的历史中有没有发生过呢？根据2004年横空出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记载，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建党这100年来，透过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清洗党员，并迫害残杀中国民众，从土改、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一直到迫害法轮功，神州大地血雨腥风，满目疮痍。为什么在和平年代还会发生这种肆无忌惮的杀戮呢？《九评共产党》一书非常明确地写道，共产党的本性就是灭绝人性和草菅人命，共产党将人命和人民的血肉视为维持权柄的工具，只要为了稳固党的统治地位就要斗争，党要谁今天死，谁就很难活到明天，什么时候斗什么人，都是在维护党的统治地位的需要下不停地调整，以至于中国人之间没有了人类普世价值中的诚信。据估计，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 仍和中共利益共生，这些还没有退出党团队的人，他们的灵魂血肉仍然抓在中共的手心。入党时发出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毒誓，就是他们与中共签下的卖命合同。事实上，这些人之所以认为没必要脱离中共组织，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中共的各种暴行跟他没有关系，所谓只要保持中立，往后中共被纠责也不会牵累自己。另一部分是为了金钱和权势而流连忘返，还有一部分生活在各种所谓伪光正的谎言所宣传的虚幻中，心存侥幸。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已经完全抛弃良知，成了邪恶党徒和害人工具，帮助中共苟延残喘，维持呼吸。不过，这部分人，他们动机虽然不同，结果却会相同，都会身处重大危机之中。因为中共要打造血肉长城，这些人的身躯性命就是中共可调遣的人肉砖瓦。天灭中共时，他们就是中共恶魔身上的细胞，恶魔的身体死亡了，那些细胞自然一同覆灭。目前明白人都知道，中共罪大恶极，天灭中共已势不可挡，怎样能够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躲过这一劫呢？时至今日，虽然时日不多，但是还尚存一丝希望。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尽快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了解共产党的真相，真心退出党团队，就能够抹去为魔鬼牺牲的毒誓，不再做人肉砖瓦，避免与中共共赴黄泉。刘伯温、诸葛亮等预言家都表示，当人类道德沦丧时，上天会淘汰坏人，而好人就能留下来。事实上，末世乱局，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希望大淘汰来临时，我们都能平安留下来，而不是随着中共去殉葬。保全了生命，才能寻求健康，才能得到福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神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神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
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秦玉平，一位东北的平凡老妇，是如何最终走向了他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呢？
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的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平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平已年过花甲，他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他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平凡人生。秦玉平出生在1940年代，秦玉平的妈妈在怀他的前5个月里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一直在吃药，而秦玉平的爸爸则因为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导致精神状况不稳，妈妈怕爸爸发狂时会伤害到女儿，所以秦玉平出生才20多天他就被放到菜窖里，直到2个月后，幼小的秦玉平才被姥姥抱走，但他从此已落下周身痛的毛病。在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处在全民饥饿状态下，当时未满20岁的秦玉平逃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来年当他回家乡时，他发现屯子里80多户人家几乎全饿死了，秦玉平算是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后来秦玉平成家了，但是丈夫在煤矿公司工作，却因事故得了外伤性精神病，后来又意外离世，扔下40岁的秦玉平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7岁，小的才7岁。 秦玉萍跟许多人一样，在命运的摆弄中挣扎而顽抗地活下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为了攒下钱来让孩子上学，秦玉萍上集市买回剃头的推子，学会了理发。家里没有油了，秦玉萍就用黄豆去榨油。北方早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过冬之前的夏天就得开始准备越冬的煤烧。由于买不起煤，秦玉萍就去煤厂捡吊车卸煤时落在车外的煤渣。卸煤的时候很危险，人是不能靠近的。有一次，由于秦玉萍离开煤堆动作慢了，翻滚下来的石头将他的踝骨压成骨折。秦玉萍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温饱，一日复一日拉拔着子女长大。幸运的是，三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个个成才，尤其是老幺潘兴福更是优秀杰出。说起秦玉萍的小儿子潘兴福，他自小聪明，人又勤奋，理发的时候双手还捧着书在看。小学时潘兴福连跳两个年级，14岁就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双鸭山七星矿一中，然后又考上华中理工大学，成了一名16岁的大学生。眼看着小儿子成了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成了个跳级的大学生，秦玉萍心想着，再过几年等兴福毕业后自己就可以喘口气了。然而料想不到的是，来年1992年，也就是兴福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秦玉萍不满20岁的唯一的女儿在单位上班时却死于氯气中毒，这真的是晴天霹雳。自小体弱，40岁又开始守寡的秦玉萍，早已让生活的艰辛把他的身体煎熬得无一日好受。如今过了50岁，眼看着就快可以松口气的时候，他却又失去了相依相亲的唯一的女儿。这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严寒，瞬间冰冻住了秦玉萍的生机，他一下子就卧床不起。病卧在床的他只剩下一个念头，等老幺兴福大学毕业后，自己就可以无牵挂地走了。然而没有多久，命运之神随即对卧床等死的秦玉萍又做了另一个安排。1993年，小儿子兴福给母亲秦玉萍带来了法轮大法。随着修炼法轮功，卧病在床的秦玉萍抬不起的手抬得起来了，然后他能下地了，然后他像正常人一样健康了。更神奇的是，原本一字不识的秦玉萍竟然还能够读完整本的转法轮了。紧接着小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20岁孝顺的潘兴福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双鸭山市就近照顾母亲，回报秦玉萍的养育之恩。那几年健康的秦玉萍在儿子们的孝心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小儿子潘兴福也的确是优秀，刚回乡工作的他在1995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7年他又被评为科教新式模范工作者，到了1998年他更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整个双鸭山只有他一人获得这个跨世纪人才的殊荣。而且潘兴福在1996年也结婚成家了，太太张丽是单位的同事，毕业于辽宁省邮电学校，曾去国外进修过，工作也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张丽也是法轮功学员，这对小夫妻可以说是一对珠联璧合、志同道合的小两口。秦玉萍看着这对小夫妻，内心的欢喜自不在话下。但是让秦玉萍尤其高兴的是，自己的二儿子与媳妇两人不仅给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孙女，而且他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一家子除了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之外，还都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而这个小孙女自然也就在大家真善忍的教养中幸福的成长。所以当1999年张丽也怀孕时，全家人更是热烈地期盼着新的小生命加入他们这个真善忍的大家庭里。那时秦玉萍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当然那时的她是万万想不到，自己未来竟然会领着孙女以及这个当时尚未出生的小孙子，在冬天孤独地走在东北极寒而莽苍苍的街道上。事情起源于2000年7月19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将小儿子潘兴福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月，理由是看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当时的潘兴福已经是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这件事情让秦玉萍全家人看清楚了真相，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关押与折磨，也看到了在媒体的造谣下，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被扭曲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年底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上，秦玉萍一家人又亲身经历了警察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残暴，不论是老弱妇孺都遭受到了警察的拳打脚踢，连一个年仅5岁的小孩也惨遭警察的殴打。潘兴福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的手指甲被打成青紫色。后来潘兴福一家人都被警察带走，潘兴福遭受十几个警察的轮番审讯，他们把潘兴福左右两条手臂一上一下地对铐在背后，然后反复提拉手铐折磨他，以至于手铐深深地陷在潘兴福的手腕里，让潘兴福痛苦不堪。审讯时这些警察甚至还扬言说，现在昌河县杀人放火，我们没有时间管，我们就管你。那次潘兴福夫妻与母亲秦玉萍以及其他一起上访的人都被关押在双鸭山驻京办事处不到10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那时潘兴福的儿子才10个多月大，没有奶吃，嘴全烂了，小娃儿难受的整日哭叫。7-8天后，当他们要被转送回双鸭山时，小娃儿的嗓子早哑的都哭不出声来了。当全家人被押送回到双鸭山前，当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时，潘兴福摆脱了押送人的监视，他毅然而然地跳下火车，开始了他一个人在外流浪的日子。而秦玉萍和其他人则一起被押送回到了双鸭山。回家后的秦玉萍又被卧虹桥派出所片警强行从家中带走，关押在看守所4个多月后才被释放。而小儿子的媳妇张丽虽然被取保释放，但是单位以没请假为由停发了张丽的工资，后来电信公司更非法将张丽除名了。至于潘兴福，当他从火车上下来后，他凭着感觉在茫茫的雪地中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的，他穿着一件军大衣行走在茫茫的夜色中，有几次他虽然走了很远，最终却仍又绕回到原处。一天晚上，他看到远处的小屋中有着一点亮光，于是他就往那里走去。当潘兴福走到屋前，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他失望的刚要转身离开时，却恰好有人回来了。于是潘兴福把自己的情况和这人说了。巧的是，这个小屋是旁边沙场主人的，而沙场主人恰恰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沙场被迫停业中，这人是屋主的亲戚，他刚才出门去接另外一个人，在屋子里点了一段蜡烛，走不远后想回来将蜡烛吹灭，不想因此碰上了兴福。后来这人将兴福引荐给了阿成的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潘兴福就和阿成法轮功学员张涛、薛殿龙一起 给阿城的居民讲述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而张涛、薛殿龙这两人后来均因此被中共迫害致死了。有一天，潘兴福偷偷回到双鸭山的家中，那时潘兴福的太太张丽娘家人害怕张丽被迫害，所以把他看管得非常严。回到家的潘兴福没见到张丽，又很难通知联系到妻子，而要避开警察追捕，他又不能在家久待。当潘兴福无计可施之时，突然家门被打开了，而开门的正是妻子张丽。原来张丽那天正好突破娘家人的看管，她就想回婆家看一眼，却没想到开门后却惊奇地发现丈夫就在屋内。喜出望外的两人在这意外的相逢中，当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俩夫妻神奇的相聚后，分别说了这段时日各自的情况。潘兴福也跟张丽谈起自己在阿城跟当地居民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这也激励了张丽，她也想让双鸭山当地的居民明白真实的法轮功。从此之后，这座偏远的黑龙江小城市也有了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和光盘。然而没有多久，就在2001年的5月，潘兴福搭乘的汽车被拦住后，巡警发现车里有法轮功的书籍，便把潘兴福押到看守所，之后市公安局成立项目组，试图将案子做大。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因此被非法关押了4个月后才被释放。潘兴福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2002年1月才进行庭审。当时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尖山区法院参加了开庭，而当潘兴福被带到审判庭时，审判长却突然宣布今天不开庭了。当大家询问理由时，审判长说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理应放人，但法院不仅拒绝，还蛮横地将法轮功学员强推出审判庭。在潘兴福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贝尔公司看中潘兴福的专业和能力，曾经派人到看守所，希望潘兴福能出来，出来就有好的工作、丰厚的薪水等他，只要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就行了。显然的，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潘兴福并未犯什么法，他被关押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但潘兴福拒绝了贝尔公司的提议。一月的庭审临时取消后，三月初，潘兴福不修炼的大哥临时收到通知说隔天要进行庭审。当天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跟着到法院时，发现审判庭内的座位都已分发给各个单位，只有母亲秦玉萍以及潘兴福的大哥被允许进入，而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与当时已经3岁的儿子则被挡在冰冷的法院门外。那之后，潘兴福被判了5年徒刑，他是双鸭山市第一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对秦玉萍来说是沉重的一年，小儿子潘兴福被判刑后的没几天，三月底，修炼法轮功的二儿子潘兴坤也被非法劳教，关进了绥化劳教所。但这还没结束，四月份，江泽民的爪牙罗干到黑龙江下达了绑架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后，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在家中被绑架走了，而且五月初，绑架行动还扩展到了秦玉萍身上。5月2日一早3点50分，几名警察闯到家里，拦住秦玉萍，不让她上厕所，逼得她只好找来一个便盆，几个男恶警把脸转过去，就这样解了手。然后警察到屋里乱翻， 他们打算拿走李洪志师傅的法相以及讲法录音带。秦玉平毫无畏惧地坚定地阻止他们。争执中，三岁的壮壮被吵醒了。三岁的壮壮就是潘兴福与张丽的独生儿子，他才刚经历过妈妈被强行绑架的遭遇，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此时被惊醒的壮壮眼见家中又来警察，蛮横地翻搜争抢，他当下惊吓得嚎啕大哭，然后用他一只小手死死地拽住奶奶不放，而另一只小手却拽住警察，用他稚气的声音苦苦哀求地说：不要抓奶奶，不要抓我奶奶。然而警察为了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得500元的奖金，依然把秦玉平给强行抬上了警车，关进了看守所。再度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后，年过花甲的秦玉平开始绝食抗议。警察御医领着刑事犯对秦玉平进行野蛮灌食，他们用开口器把他的口撬开，然后灌进有大量食盐的玉米粥，粗暴野蛮的灌食把秦玉平的嘴弄破了，鲜血直流，他的前胸都是鲜血。然后警察又将他锁在铁椅子上，这样折磨他15天后，看守所害怕自己折磨迫害这样一位白发老太太的事情被发现，于是释放了秦玉平。然而被释放的秦玉平并没能平静地过活，几个月后的9月，长安派出所的警察到家里砸门，没砸开就从房顶爬进去，他们要把秦玉平的二媳妇江桂红也给抓去，原因又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让自己健康，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什么错？面对这样是非不明、黑白倒置的情况，秦玉平抱着壮壮，领着8岁的孙女，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秦玉平知道，自己从卧床等死到有一个健康而且幸福的家庭，全是因为法轮大法。他发自内心的大声地喊着自己的心声，他从家中开始喊，一直喊到星星大街，又喊到卧虹桥派出所，这是他们一家人亲身验证的经历。他要让所有的街坊、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被抓走的二媳妇江桂红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在佳木斯劳教所，而先前被抓走的小儿子媳妇儿张丽则在2003年1月被判了9年，关在了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于秦玉平的两个儿子，二儿子当时是被关在绥化劳教所，小儿子则被关在牡丹江监狱。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都被关押。那个冬天，满头白发的秦玉平除了要带上幼小的孙子走在双鸭山凄冷的马路上送孙女上学外，他还要给4个大人分别送去过冬的寒衣。然而还有更残酷的事情等着秦玉平。2002年底传来二儿子潘兴坤受到残酷折磨的消息，被绥化劳教所关进小号的潘兴坤受到4、5个狱警轮流打骂，直到把他打昏过去。后来潘兴坤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都拉在了裤子里，可那些警察仍不甘心，把他扒光衣服，拿着4根电棍同时电他，连打带电折磨他4个多小时。潘兴坤浑身上下都是大泡，长时间不消。二儿子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令秦玉平难过，而小儿子潘兴福的遭遇更令他垂心。潘兴福受到了暴打、关小号、坐老虎凳、长期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牡丹江监狱强迫做奴工。到了03年底时，潘兴福已经被迫害的双腿浮肿，不能行走，身体极度虚弱。但是直到2004年5月，潘兴福才被送到监狱医院，他被诊断为胸腹积水、肺结核。6月时突然晕倒的潘兴福才被送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接受治疗， 他在那里住在结核病房。当秦玉萍在七月终于得以看望自己这个老妖时，他看见自己这个优秀的小儿子已经被折磨得脱了相，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整个人骨瘦如柴。当时的心腹只有80多斤，64岁的秦玉萍都能将他背起来。潘心腹当时说话，有时上不来气，高烧，身上出的汗，一天能拧出2条毛巾的水。7月20日，骨瘦如柴，整个人脱了相，虚弱的潘心福被接回家里了。那时你用手去摸心福的臀部的时候，摸到的只有骨头，盆骨的骨头能清晰地触摸到。半年后，也就是05年1月31日晚，潘心福停止了呼吸。而第二天正值小年，那天天上飘着片片飞雪。听众朋友，10年前的1992年，当秦玉萍的独生爱女意外去世时，50出头的她一下子就卧病不起，差点就撒手人间。而如今，秦玉萍不仅又遭遇了晚年丧子的惨事，整个家庭更几乎是支离破碎，只剩她这个老妇带着幼孙。大家想想，这对秦玉萍是多么艰难的局面呢？儿子被迫害死了，媳妇张丽又被关在哈尔滨女子监狱，秦玉萍仰赖着180元的生活费和孙子相依为命。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到老人的家，正赶上做饭，这名学员偷偷掀开了锅盖，看见又是土豆炖白菜，这名法轮功学员忍不住偷偷地流下了眼泪。而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之外，在精神上来自不理解亲友的白眼，秦玉萍也没少受过。然而这一次，秦玉萍不仅没有因此病倒，反而展现出她大善大忍的精神。秦玉萍不仅对一切的困苦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周遭不理解她的人，当她得知有其他被关押大法弟子的家人和朋友都远离了他们时，秦玉萍会及时地给他们送去御寒的棉衣，送去温暖。有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和孩子生活困难，秦玉萍则在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里，依然设法地给他们垫上冬天的暖气费，让他们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中依然能体会到了温暖和真情。甚至当小儿媳妇张丽在2008年被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时，秦玉萍带着小孙子坐着硬座千里奔波赶到监狱看张丽，并且要求监狱无条件释放张丽。现在的秦玉萍没有脆弱，只有柔韧的坚毅。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叫吴月庆，他被非法判刑了12年，后来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致严重肺结核后，监狱推卸责任就把他送回家。然而原本照顾吴月庆的姐姐吴月霞也被中共给绑架关押了，而吴妈妈也无力照顾儿子，吴月庆的妹妹也只照顾了一周就去工作了。此时是善良的秦玉萍接纳了吴月庆，秦玉萍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悉心照顾，直到几个月后吴月庆去世。当吴月庆的哥哥听到讯息赶到时，这名七尺男儿当众就给秦玉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下了，因为他家人做不到的，老人做到了。秦玉萍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别说照顾其他人，他自己早就在这些悲惨的遭遇打击中倒下了。他知道修炼前的他与修炼后的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人了。所以当警察到家里抄家，想拿走李洪志师傅的照片时，秦玉萍会站在照片前严肃而坚定地说，要拿先把我的命拿走，我的命就是法轮功给的。当警察的拳头如雨点般地打在他头上时，秦玉萍还是一遍遍地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因为这正是他真实的心声。2012年，邢玉萍走完了他72年的人生岁月。他曾经是一位饱尝人间冷暖、饱经磨难的平凡老人，但最后的他却是以行动来证实真善忍、成就大善大忍的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声独唱《风雨同舟》。
一路征程，心中是归帆，传播着真相，奔波在人间，慈悲在心怀，信念不曾改。大法弟子心相连，开辟出一片天。法轮大法在心中扎了根，法轮大法让生命得永恒，慈悲伴我一路行，真善忍度众生，度众生。月在仙，今生又重逢，生命中荣耀与正法相连，一年又一年走到了今天。大法弟子一直起长城，大法弟子不畏艰难，无怨无恨，把众生一肩担，风雨同舟，诸事行，愿把真相传人间，传人间，风雨同舟，诸事行，愿把真相传人间，传人间，传。
各位听众朋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